创世纪啊，创世纪，1到11章提到了在亚伯拉罕之前的这个历史，等于是从创造开始，亚当夏娃，然后经历了犯罪，然后到大洪水啊，然后再重新开始，诺亚他们一家人，然后到哈拉啊，对，亚伯拉罕的父亲。然后到从第12章就是亚伯拉罕蒙召了以后他听从神的旨意，就往南走去迦南地。然后所以到12章开始一直到创世纪最后面基本上就讲以色列人的先祖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一直到约瑟在他们中间发生的事情，那这个主轴指向哪里呢？他们从亚伯拉罕一个人神应许他成为大国，万国要因他而得福，从他一个人，他的后代，凭着信心所生的后代要生成这个大国，所以提到以撒，别的孩子不算，要一定要从以撒来算起，然后雅各。然后约瑟兴起这个大国，好，那大纲就差不多这个样子。上一次提到了，就是亚伯兰他后来因为加勒底啊跟以兰那边的城邦四王打到西边来了，打到这个以色列土地这一块土地啦，五王、四王跟五王的战争，然后，然后亚伯兰跟当时候几个人联盟，几个迦南那边的人联盟，然后就跟那个四王对战，然后318个人这个联盟就把四王给赶回去了，赶跑了，然后。索多玛王他们就感谢他，就他完全都不拿，不拿索多玛瓦王的感谢。他相反的，就把所得的1/10就奉献给麦基洗德那个故事。然后又接下来新的到了第15章了，新的进度就提到了神跟亚伯兰立约，那为什么要立约呢？对啊，因为亚伯兰这个时候的他需要一个保证神说话基本上都会实现，一定都实现。那有没有立约差别在哪里呢？基本上没有差别，对神来说没有任何差别，他说的话就一定会成就，他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差别在哪？在人的感受，因为人需要，对啊。人需要，对，人需要，神主动跟人立约，让人知道神跟我立约，事实上是要建立我们的信心，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好，所以那个是上次都提到过的这个立约的过程，对，所立的约是血约，所以有这些祭牲，头两半放在两边，然后。但中间当然就是洗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有香炉、冒烟的香炉，还有火把，从这两旁的这个记录当中走过去然后就完成了这个立约的动作。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那这是我们看过去的哈，我们上一次是倒着讲我们从这个21节再往回去讲，对，讲到第16节，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那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亚摩利人，但后面有21节，这亚摩利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那分明这个亚摩利人跟其他人就分开来讲嘛，要不然干嘛这样讲？还迦南人也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事实上他就是一个 一个代表，亚摩利人，一个代表，就代表这些民族啊，对，啊，神说要视亚伯兰后裔啊，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那这一整块地方是谁的土地呢？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啊，这样一直讲下去，这些人包含了亚摩利人、迦南人这样一些，对，就是这些土地上面现有的民族啊。现在是住的这些民族，可是有一天都会赐给以色列啊，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哈。那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用意是什么？所以到了19节亚摩利人的16节，对不起，是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盈满，关系什么事情呢？事实上，就牵涉到以色列他们后来出了埃及，进迦南地的动作。一方面，这是神的应许实现了，对亚伯兰的应许实现；二方面，使用这个动作受审判的刀。那当然，到第16节，他讲到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审判的刀要临到至少这一群亚摩利人的罪孽啊。然后，他是一个代表，因为里面也包括了，到后来就越来越清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对摩西讲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进占迦南，你攻占迦南地的土地。那神做这个动作不是平白无故了哦，为了讨好以色列人就去抢人家土地，不是的，而是亚摩利人的罪孽盈满了。那当然不只是这边提到的亚摩利这个民族而已，他是用这样这个亚摩利人这个民族来代表迦南的民族，所以连带的都要受罚，所以以色列要侵入迦南地做这个动作，所以以色列入侵迦南地，他不是只是神很自私的只替以色列着想。然后在那边有一个立国的动作，不是的，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对啊，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他这个动作，神的这个动作，事实上就好像当后来以色列人民老百姓离弃神了，拜偶像了，然后行了一大堆罪孽过犯了以后，神兴起亚述来消灭以色列，神兴起巴比伦来消灭犹大，一样的道理。对啊，我们的神赏善罚恶，我们的神是审判的主宰，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对，所以神可以兴起一个民族，引起一个战事，在这个战事当中行神要责罚的工作。对啊，亚述人他们被神用来当做剃头刀，把北国灭掉以后，那亚述人有没有说我是神的选民啊？我多厉害啊，多嚣张啊？反正因为他们太嚣张，神倒过来刑罚亚述。同样的，巴比伦，对啊，刑罚太过了，所以神倒过来，对啊，哈巴谷书里面讲啊，加勒底人呢，对啊，以后要一样要受责罚，对啊，所以我们的神是赏善罚恶的。那有了这个，我讲这一部分干嘛？因为有很多慕道友会问的。很大的难题。那当初我们回答的时候，支支吾吾的那些，对啊，为什么旧约圣经的神那么凶啊？为什么让以色列攻进迦南地，这个民族就要被杀死啊，要被剪除啊，要被赶跑啊？为什么？像这些问题，其实都牵涉到整个一个大架构的一个大架构，你对神的认识那个思考。对，为什么中国近代？发生那么多战事，那么多天灾人祸，为什么神不管管？为什么神不怜悯人？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行恶不知道几百年了，行恶几百年，那个人呢，就是这样杀杀杀杀杀，互相的残杀这样子，几百年了，对，所以像这些事情，就都是因为人的心不认识神的缘故，所以。人自己在人世间这样的 放纵情欲，然后眼目情欲、肉体情欲、今生的骄傲，再加上，对啊，今生的骄傲导致的那一种，对啊，我要替天行道，我要做王掌权，然后那一种对权力上面的互相的争夺了以后，产生了很多巨大的罪，以至于有这样的那么大规模的这个内战，大规模的屠戮，其实都是我们。我们所信的上帝，因为人的罪盈满了，他允许这种事情出现的，对，所以16节它的重要就在这里，都在神的手里。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指的就是进迦南地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为什么？那为什么不是现在就去呢？为什么不是第一代回到那地呢？不是，神在等候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那亚摩利人，他这个民族代表其他的民族，对，好，到这边有没有疑问？没有疑问的话，我们看新的进度了。我们进到第16章了啊，16章来，16章的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12节，1到12节，谁来读啊？谢谢。
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她见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里。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五百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对她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你从那里来，要往那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她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
好，
是
谢
到这吗？
谢，谢谢，谢谢张敏。这个故事，我想大家你只要有读过《创世纪》，你大家就会比较有印象哈。然后我们基督徒也常常听讲到，也会讲这一段哈。对对，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好了。来，对，第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是生不出来啊，不是只是字面上不给他生啊，当然结果是一样没有儿女。那他人家多愿意啊，不是不给他，是实在生不出来，那没有办法哈。 然后呢，撒来他有一个使女嫁亚伯兰的时候就带过来的吧，就名叫夏甲，那是个埃及人。然后撒来看自己生不出来了，就跟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啊，得建立哈，原文做被建立了啊，就是有孩子嘛，哎，所以开始有后代，哎，亚伯兰就听从撒来的话，好，这句话稍微思想一下，啊，哎，有人会说，你看人用人的方法就这样搞出来了，哎。所以亚伯兰那个时候真的就很不属灵，是不是？啊，就用人的方法。我想我在这边就做，常常你会弟兄姐妹常常听我讲，对，你看到圣经人物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你觉得对与错去论断他们，对，因为那不是你的事，啊，那不是你的事，在他们面前有上帝自己在论断对与错，关你什么事啊？那神干嘛让我看到这个例子，看到这个经文？神要我们学功课，不是站在那边论断这个论断那个。神没有给我们这个角色，而是让我们学他们学的功课。上帝在这里都没有论断亚伯兰。你看，你用人的方法吧，啊，以后倒霉啦！你看你的小孩子，你的儿孙，你看你就打来打去啦。上帝都没有讲这个话，我们讲什么？我不知道你听得懂我意思吗？我们常常听讲道，可以听到这样的教训的。学圣经，回到当时候的时代，学要学的功课，这样就好了。啊，不要过度衍生出来，啊，用我们这个21世纪的神学去论断那个，对啊，是这个主前3000年、4000年前的人的行为，没意思。哎，那他叫什么？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讲？如果你是亚伯兰的话，你会这样做；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不会这样做？从他的角度是非常合理的。为什么？第一个，他没有出信栽培。亚伯兰是没有受洗班的课程，没有我们这些这个福音专题。这个基本信仰这些课程在教他，启示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嘛？对呀、啊，所以你对亚伯兰这个要求不要那么高啊！啊，你看你都不凭着信心用人的方法，那是我们需要学的功课。从亚伯兰角度，他也正在学的功课啊。对，你从他身上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必然。为什么是个必然？第一个，在第十五章的时候，神不是跟他立约吗？有没有？对啊，他的后嗣啊，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啊，是不是？那神打保证还立约呢，还有宗教仪式呢，还是个血约呢。所以这个时候，亚伯兰是不是信心满满啦？神亲口说的会有后裔啊。那既然你生不出来，诶，居然他那么生不出来的太太那么宽宏大量啊！你们如果是姐妹的话，你会不会像撒来这样子宽宏大量啊？既然我几年生不出来，不如你跟我发小一起生了一个，算我的，你会吗？你先不要嫌弃人家用人的方法，你在那种处境当中有这种事情出来，那简直神机啊！撒来居然那么宽宏大量啊，愿意把自己使女让出来做丈夫的小妾，生下来算自己的。这对一个女人来说，这是一个神机一样的存在。那你用这样的心态来想亚伯兰，他会不会接受？他会不会觉得在做的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是人的方法？ 那简直神迹嘛，是你知道我意思吗？啊，所以先不要论断，先不要论断亚伯兰。你设身处地从亚伯兰的角度来思想，对啊，是生不出来，而神有应许啊，神有应许啊。那既然神应许的话，那现在老婆大人那边也开路了，那不如就顺从吧。你知道意思，他心态是这样。先不要拿21世纪的神学去论断亚伯兰，你看啊，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方法，所以后来麻烦不断。先不要这样子，当然这是人的方法，这是后来才理解的。当他99岁的时候，神跟他讲，他才理解的。这时候是86岁，还有14年啊，还有经过14年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啊，神才开启的，不是他。所以你不要要求亚伯兰那个时候要求太高啊。好，所以这里就讲一个学圣经啊、一个很重要的，你要回到那个时代，用那个时代的思维去考虑，去思想，避免什么？避免我们变成律法主义，让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有同理心。对，等从学圣经开始哈，好，所以亚伯兰这时候就听从撒来的话了。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了，10年了，也就是10年前在哈兰的时候，他75岁的时候，神呼召领到他，对啊，要让他成为大国，以后要成为大国，他是听懂的，啊，等了10年没着落了，对。前面讲以利以谢，他心态都预备好了，以利以谢是我的继承人，跟我关系最好的，我写遗嘱就写他了。对对，就神进一步跟他，不是这个人，一定不是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那自己太太现在生不出来，神又应许了，那太太宽宏大量来这么一个想法，那我就顺从咯。对，他等了10年了嘛，哎，没想到第四节来了。对，亚伯拉和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自己的啊，小看他的祖母。后来出这档事，好，那我暂时先停一停，好了，对。所以前面这一段，神，如果你认同我的讲法的话，神没有要我们现代的人去论断亚伯兰当时候做这些事情，那神要我们学什么功课？神知不知道亚伯兰那个时候一定会跟他的使女夏甲就生孩子？神知不知道？是啊，神早就知道，神早就知道了。所以也就是亚伯兰后来跟撒来会有这样的啊这样的想法，然后用使女夏甲生一个孩子来产生后代，这个想法是个必然，对神来说是个必然。如果真的是要像那样子，我们后来很多传道人的共同的想法思维，对啊，这个是出于人的。对啊，这是出于人的，所以亚伯兰那个时候用人的想法，难怪造成那么大的困扰。后来阿拉伯的后裔跟以色列的后裔就一天到晚就打来打去，打来打去，一直打到今天。我们很容易得到这样结论，我相信这是共识，你教圣经的传道人的共识，对。神知道那是个必然。对啊，神知道那件事情会有这样的结局是个必然，神知道，那为什么不拦阻？ 哎，就好像是上帝造了亚当夏娃，然后跟他讲，对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那是必定死。那这个分别善恶树这个条例一出来，神知不知道他们一定去犯罪？事实上，神早就知道，一定那是必然的。那为什么还造？神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在背后，对，有一个更大的心，让你经历过。你没有经历过，所有东西都是理论。你当基督徒那么久，是不是这样子？神学学了好多，你上课学这样，你自己追求，对啊，很多理论。可是你没有经历过的话，哎，你永远是知识。除非你经历了，除非这些神的道曾经在你的生命当中起了指引的作用了，你经历了这些道了。所以同样的道理，神为什么没有拦阻呢？他没有经历过，就不懂得珍惜后来的100岁生儿子这件事，不是只是生儿子而已。他就没有办法分辨什么叫做真正的信上帝的话，所以很多时候神容许我们基督徒去走一些弯路，而且神知道你会走，也没有拦阻你，你就这样走下去了 你没有走过，你就没有办法分辨那个真的好是怎么的好。你曾经走过弯路，到有机会，你又听到神的道了，又在神的话上面，真的是顺从神的道。主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亦步亦趋的带领你了。啊，你两相才会有对照。以前没有这样，现在有这样，你开始能够分辨出来了，对，什么叫做信心生活？信心生活不是我像那个吃饺子老虎机器，我相信我一定会赢，当当当当，很有信心，不是，对，那种信心是假的，那种信心是被骗的，被欺骗的，那种信心是盲目的，那种信心是迷信。因为你总算有机会经历过什么叫做神的话在带领你了。你回过头来看，原来那叫迷信。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个迷信的过程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体会真的有神的话引导你的那种宝贵。你明白意思吗？对，所以先不要从论断亚伯拉。你看这次又就是说用人的方法，当然人的方法不好。当然，人的方法没有像神的话一句一句带的好。当然了，对，当然人的方法会有这些后果出来。是的，这些都是对的，这些教导都是对的。可是神是容许亚伯兰走弯路的，更何况他走的时候不觉得是弯路哦。就好像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在人生道路圈不来的。他已经觉得那是对的啦，劝不来的，那神也不会拦阻。那你走走看吧，好啦，你走走看，绕了那么一圈，回过头来，原来我偏行己路。可是没有那一圈的话，没有多绕的那一圈的话，人就学不到教训。所以你知道意思了吗？对啊。所以这整个故事，神不是要论断撒来，论断亚伯兰，论断夏甲，功能这段经文完全无关，神没有论断，这边每一个人神都没有论断，这个故事里面每一个人神都没有论断，对，好，这里有疑问吗？所以这样，如果我们能够体会的话，你现在面对凌晨没有像你走了那么远的人，他们正在经历他的人生的时候，你不会用论断的角度去面对他，你是完全可以用同理心的角度知道， 他正在走弯路，知道，可是神给他这样的机会，难得的机会，操练什么叫走弯路。如果他真的是属神的，如果他真的是啊，里面有圣灵内住的，圣灵是不离开的，他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了以后，偏行己路的过程之后，他会真正的成长，他开始能够明辨是非，真正的成在这方面真正的成长。所以神要透过这个教导，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待人的时候，在面对你后来的人，能够更多的宽容。对，好，有疑问吗？没有疑问，我们去看一下第五节哈。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里，她见自己有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对啊。因为夏甲小看自己的祖母了吧？我想这两节圣经是一个人性的必然啊，人性里面本身就有这一部分在，要不然你今天看那么多宫斗剧啊，对不对？就是为了生孩子，为了把孩子保住，在那边争风吃醋，然后想来想去，搞来搞去，都是为了自己权力地位在打算。就是啊，这是人的人性啊，对。然后这个夏甲怀了孕，就小看自己的祖母，也是人性啊。啊，你生不出来，以后没人养你，对你生不出来，你当然啊，那丈夫当然啊，对啊，丈夫的心当然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喽。这是人的人性嘛，所以他就小看他的祖母，每人的人性是这样。啊。不过撒来很有意思，他遇到委屈了怎么办？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啊，从他的角度，他是好心啊，生不出来替丈夫着想啊，宽宏大量，让自己长丈夫纳一个小妾替自己生孩子啊，生了孩子算他的。他也没想到人的人性可以这样。就有这个变化嘛，他没想到嘛，那怎么办？现在事实出现了怎么办？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他不是只是一个口头禅而已啊，你想想啊，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太太配合啊，如果太太不配合的话，他如何成为信心之父啊？什么意思？来，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亚伯兰就去了。问题哪那么简单呢？你结过婚就知道，问题哪那么简单呢？想走就走啊！别傻了，你老婆怎么想才是最重要的。哎，没想到他们就走了。经文没有直接讲出来，这边跟你讲，撒来就愿意顺从她的丈夫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因着信，撒来啊，她称自己的丈夫叫做主啊。我们现在那么多姐妹那么属灵，你几时称你丈夫是主？不是嘴巴叫一叫，心里真的是降服在你的丈夫的权柄之下，这样的思维啊，有几个？绝大部分的姐妹都嘛对丈夫不满意。对啊，讲起来尤其讲起属灵的事情是来说，就一副恨铁不成钢的那种语气啊。每一个姐妹基本上是这样子啊。所以撒来是所有的姐妹的表率榜样。如果有个信心之母的头衔的话，就是放在撒来身上。 她称自己的丈夫叫做主，不是嘴巴讲一讲，她真的服侍她的丈夫，像服侍神一样。所以你看到第五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从撒来的角度，不是只是一句口头禅了、啊，他真的带到神面前。啊、哦，所以难怪了这一对夫妻，亚伯兰能够成为信心之父，那么顺服神啊，因为他太太始终在这个配合的角度。有疑问吗？这里好，第六节，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啊，撒来就征得丈夫的同意，就苦待下甲，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当然，这里面也有这个人性上面一个苛刻在里头。那你得罪了你祖母了嘛？那祖母当然是不客气啦，征得她丈夫的同意就不客气啦，就对付她啦。啊，所以这里面是一个人性很自然人的展现。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件事情上，神的作为。那我们往下看了，对，第七节，夏甲从撒来面前逃走了。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边遇见了夏甲。对，这经文写得很客气啊，好像我巧遇，哪有啊？哪是真的巧？神有计划来做这件事啊，人觉得就是遇见了，从神那边是神插手管这件事，所以让人有所谓的遇见，就好像我们弟兄姐妹带人信主，你怎么没事就认识了这个人，然后就讲起耶稣来了，然后呢？哇，对那个人说就是一个巧遇，对你来说你也觉得是一个很巧的事情，对上帝来说是什么？是上帝有计划的拣选他啊，在旁边水泉旁边遇到他啊，刚好坐绿皮火车的时候就是坐在你旁边，你一路的可以跟他讲耶稣，表面上刚好，事实上是上帝自己的手正在运作。好啦，那我们继续看一下第八节。对，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对夏甲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对，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对，要往哪里来，往哪里去啊？神都知道，耶和华神的使者都知道，那干嘛问呢、啊？对，啊，你清不清楚你在干嘛？对，神的使者问夏甲，你清不清楚你在干嘛？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从我的祖母面前逃出来，他有委屈啊。对，逃出来。第九节，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数。”这里面哈，如果你读细一点，你会发现。耶和华的使者跟 第十节的我有什么关系？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你上下文看经文的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怪怪的，好像耶和华的使者怎么后来变成我，好像讲话的 口吻就是耶和华神自己。尤其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提到的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耶和华神的使者。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你要看上下文，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灵界的受造物天使吗？还是指的是三一神其中一位被派下来？两种的，如果是神差派的话，都是耶和华的使者。可是你要看上下文，他在这个去推敲他这个耶和华使者到底是圣天使呢，还是神的第二位来到人间？你要看清楚啊。对，那有的时候你看到了，对，你大概知道了，可是那、你不要说死哦，那个就是哦，这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哦，神的第二位耶稣啊，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在人间直接用人的生命显现，所以让人可以跟人对话， 让人可以跟神耶和华使者直接对话，不必要讲那么清晰啦。对，不必要讲那么清晰，不过这是一个操练，类似这样的思考是一种操练，你可以很越看越细，经文当中越看越细，越看越去理解里面的他到底要讲什么。Yeah, 这边的耶和华使者对夏甲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然后到第十节变成我了，从耶和华的使者变成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一个应许来了。所以这个口吻，讲话的口吻不可能是天使啊，不可能的。天使没有这种我，当然如果是 以我为主的这种天使的话，就不是圣天使了，是堕落的天使，那是魔鬼撒旦的作为啊。可是这边经文的上下文告诉你了，这边的耶和华神的使者啊，跟夏甲显现的这一位，现在讲话口吻是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你大概就知道他遇到上帝了。那至于是不是神的第二位格，那这边没有讲，你就不用发挥了。对，他遇到上帝了，你可以直接这样看，他是遇到上帝的状态。对，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我们继续往下走。所以神有一个应许临到夏甲，鼓励他，用这个应许来鼓励他回到祖母的手底下。甚至鼓励他，神帮这个孩子取名字，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这个字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听见什么？听见他在诉苦啊，对，他被他的祖母赶出来了，所以他里面那个诉苦的心在里头啦，对，向神诉苦的心呢、啊。神主动的告诉夏甲，你这个孩子叫做神听见，名字叫做神听见，就是以实玛利的意思。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我相信亚伯兰他个人在迦南地他的信仰上面，就是很叫信心之父，非常坚定。他的太太莎莱也是信心很坚定的一个妇女，所以才会有这种行为模式，影响到旁边的这些外族人。 所以夏甲是埃及人，也跟着影响他们。啊，影响他们，影响什么？像亚伯兰一样，他是外族人，应该是拜偶像的。可是，自从在亚伯兰家里面相处过后，他成为那一种，也像是亚伯兰这样，也信了啊耶和华神，所以神才会向他显现嘛。对，神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嘛。对。所以这是自然而然带出来一个效果。一个敬虔人，他如果真的是敬虔，然后落实在他的敬虔生活当中的话，他对他生命周遭肯定产生一些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他自己的儿女亲人，这是最直接的影响。对，那夏甲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影响到了。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哈。神主动的向夏甲显现，神主动的为夏甲的孩子取名。神听见他的苦情，所以神应许他。十二节，这生下的孩子为人必像野驴。为什么神这样描述不知道，不过我们就往下看。他的手也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兄弟的东边。前面从这个孩子出来的，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就从这个以实玛利这个孩子，他会有非常多的后代，甚至不可胜数。以实玛利他以后一定会住在众弟兄的东边。众弟兄的东边在哪呢？你现在在脑海里面有一个常常看到以色列地图，西边是地中海，最下面有一个半岛，那个三角形叫西奈半岛。这西奈半岛旁边，西奈半岛的右边，就是一块大陆地，叫做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对，阿拉伯半岛的位置相对于以色列的话，就在东边。所以，以实玛利一般人认为他就是阿拉伯人的先祖。以实玛利，所以也就解释了哈，这些。在阿拉伯人，他们信奉回教的，他们会自认为自己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回教的宗教的传统，他是认同犹太教里面的那旧约圣经的，只是他认同的不是全部旧约圣经，而是摩西五经最前面那五卷书。所以他们在宗教信仰上是师出同源，甚至血统上面也应该是师出同源，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这里大家也就可以看得出来。对，那如果你对这方面的历史渊源能够理解的话，你现在应该能够理解，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所以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就从古时候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打到现在。对，兄弟相残，实质上就是亚伯兰的后代的兄弟相残。对，不生唏嘘，是不是？我跟你讲，这是人的人性。对啊，你跟远方的人是打不起来的，因为没机会打，没机会起矛盾。人常常打的是谁啊？就自己亲兄弟。对啊，因为常常接触嘛，最多的那个利益纠葛就是亲兄弟嘛，不是吗？对，所以你跟你吵架、跟你打架最多的就是你自己周生活周遭的人。 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在世上的罪人，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除非你里面顺服神，开始因为信神而晓得而懂得要顺服神了。因为信神的缘故，因为你的信仰是看在那不朽坏的基业上面的话，这地上的事情你就不会去争了。当你不会去争的话，想争的人也没有对手来争啊，就争不行，就没有什么好争的了。对，就像亚伯兰一样。跟罗德啊，这个水草不够了该怎么办？我让罗德先去战，对，我让，哎，一样，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对，不是眼前的争来决定事情，而是上帝，对，上帝给他的应许，他跟着应许，那个应许永不改变的环境。常常改变的，你跟着环境，你就把自己放在那里面了，对啊，你就环境被环境所左右了。所以亚伯兰在那里前面讲到过了嘛，跟着意象，跟着神的呼召，这就对了，对啊。所以十二节，那神就先告诉夏甲，你生的这个，在你肚子里面的这个，你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他以后会是这样的，像野驴一样，很勇猛啊，对啊，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打来打去的，会以后会是这样，对。好，那13节到16节，刚才没读，我来读就好了。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妈，所以这井名叫毕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迪斯和巴列中间，大概西奈半岛那个跟阿拉伯半岛之中间的些地方哈。对，加迪斯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有提到他们。还是民数记，他们在旷野流浪，以色列在旷野流浪的时候都有经过这个加迪斯哈，对。所以15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你从夏甲的心境，你觉得他的重点会是啊，我们用人的方式做了不该做的事吗？他肯定不是往那个方向想的。他体会到的是什么？他体会到的是，对啊，我的苦情有一个看顾我的神在看顾我，看顾我的神劝我要回到我祖母面前，我很不甘愿。已经古代了，我回去怎么样？可是神有应许在那里，你就回去。对，所以夏甲呢有这个应许了以后啊，对啊，取名叫以实玛利。神已经听见他的苦情啦，啊，给他信心，所以他按着神的心意回去原来祖母那里。对，他经历他的属灵上面的啊。应许了，然后回去。我们从大格局来看，创世纪那边除了写了亚伯拉罕的后代是因信称义的后代，也写了亚伯拉罕后代以后要跟谁互动啊？所以以实玛利扮演的角色就是跟这些阿巴拉伯的后代互动，对。也写在这里面了哈，对。另外一个就是对照，接下来17章就要讲这个对照。走到86岁的亚伯兰，这个时候他可能脑袋里面就是很苦恼， 自己的老婆跟这个小老婆中间的这样吵来吵去、杠来杠上的关系，这是他人生的麻烦哈。他可能只想到这种程度。亚伯兰到86岁的时候还没有想，甚至到99岁之前还没有想过，我是不是用神的方法搞了一个麻烦出来？他完全还没有往那个方向想，对呀、啊。因为这个时候，以实玛利真的就是唯一他的儿子嘛？对，他甚至会认为，到99岁之前，神告诉他这个神的计划之前，他会认定这个就是神给我的，以实玛利就是神给我的，他可能都会这样认为。对，这是我前面讲的，我们人需要经历，你有经历才会有对照。才会有一个比较出来。你没有经历过的话，永远是隔靴搔痒。哎，所以最后一个结论哈，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都会经历走弯路的时候，所谓的属灵低谷，你不要过分自责。第一个，就像亚伯兰一样。他还没有到经历99岁，神让他很神机骑士的生出孩子之前，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而神没有拦阻他，因为人需要这些经历。对，所以你面对你自己人生弯路的时候，你回过头来，对，当然啦、啊，如果是得罪神的，很清楚得罪神的，应该要自责。是的，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是圣灵的感动。是的。可是你呀、啊，不要过分自责，不要过分自责，因为那是人生的必经过程，那是人生的必经过程。就连保罗都说，你不要自己论断自己，对，这个功课学到了，往前走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了，向着标杆直跑，对，而不是被过往的一些愁苦，过往一些曾经，像这个样子啊，人的方法啦，或者是得罪神的啦。来拦阻到你接下来新的跟神的关系，啊，这个挺重要的，对，这挺重要的，啊，很多时候基督徒会活在那个自哀自怜、自我论断里头，那不好，那不是神的心意哈。好，到这边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哈，那我们接下来看了100岁生儿子的故事了。从17章，我们第一节看到第14节，1到14，谁来帮我们读啊？1到14。
哎，我走。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匍匐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命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兰。
我主任用的咋都听我的，讲了我了。
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要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 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都要受隔离。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来的都必须受隔离，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隔离的男子必从民众拣出，因他背了我的约。阿们，
阿们。好，谢谢黄姐妹。来，整个第十七章就是耶和华神向亚伯兰显现。显现什么？要告诉他，对，100岁要生儿子啊，99岁可以跟他重生这个啊啊，从撒来要生一个儿子。对，对，所以这整个十七章就在讲这件事啊。不过有很多细节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一些神的教导。来来，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的以实玛利几岁了？86岁生以实玛利，99岁，所以现在以实玛利13岁了啊。好，所以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然后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不是86岁的时候讲过的话吗？应许亚伯兰让他的后裔极其繁多吗？是啊，甚至85岁的时候怎么样？还有这个立约的动作嘛，对不对？牲口切成两半，然后放在两边，然后中间有冒烟的炉，还有这个火把，走过去啊，不是人拿着的，自己走过去啊。已经有那个立约的动作让你看到了，对不对？那为什么神还要这样讲？又过了13年了，14年，如果离那个显现那一天，14年，这14年人是要有经历的啊。对啊，
祷告两节，
对啊，人是有经历的，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啊。对啊，一下子以实玛利又长到13岁了，啊，已经算青少年了。所以神又跟他讲：我就与你立约，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多了一点东西。神说：我是全能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凡事都能。可是有一个前提是，你有没有那个心智在神面前做完全人？已经前面立约了，这一次再讲一次，其实是启示更进一步了。上一次还没有提到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对吧？上次还没有讲嘛。上次立约讲了什么？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啊。神为了让亚伯兰相信不是空手无凭，所以他主动了让亚伯兰准备牲口，然后立约。对，立约是为了亚伯兰很信得下去。神知道我们很软弱的，对，我们需要这个立约的动作，所以神就主动立约了。好，所以立约在这里就讲得更清晰了。神期待人在这个约里面怎样做完全人。什么意思？做完全是什么意思？你是一个完美的人。完全人啊， 不是吧？就你做是按着神的心意活着，叫做做完全的。你的言行举止按照神所规范的，啊，照神的心意活，叫做完全人。啊，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啊，为什么你做完全人这件事情，神要说我是全能的神，没有做不到的。没有我做不到的，神神说我没有我做不到的。你人有限，你只要有那个心智，真的是做做看就好。我来完全你，全能的神啊，无所不能的神来帮你成为完全人。你只负责有那个心智，真的有那个心智去做做看。全能的神会帮到你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嘛，是吧？因为我们人凭着自己做不了完全人的，做不到。可是所以神在强调，我是全能的神。最重要，你有没有那个心智，也就是相信，对神的话的认定，然后对神的话照着去行的那一种心智。就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今天从来没变过的，神期待人从来没变过，就这个。你做不到，你放心，神才掌管的，你放心，你只负责照神的心意，做不好没关系的，神是全能的神，能够托住你的。对，怕就是怕，嘴巴上讲我全然相信，嘴巴上讲我里面这样子认定，可是心里面有另外一套，这叫欺哄圣灵哈。所以为什么使徒行传的欺哄圣灵的，就是马上神被神击杀，神轻慢不得哈。可是这里面讲的就是你有那个心智是最重要的，只要不是虚谎，不要向神虚谎，你有那个心智。做不到没事的，没关系的，神是全能神啊。好，那我们现在这边立约，约的内涵就更清楚了啊。所以我就与你立约，第二节，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约越来越清晰了。神对于跟他立约的人，他的期待就是有那个心智在神面前做完全人，照神的心意啊。到摩西的时候，这个约完全人里面就更清晰了，越来越清晰了。原来摩西律法本身就是这个约书的内容哦，就是摩西律法。神的心意透过摩西律法告诉人约书的内容，对，啊，你有没有那个心智照这个约书的内容去行？有的话，神就算你在这个约里面。来，啊，我是全能神，你站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所以这边的完全人不是说你真的完完全全做到了摩西律法，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摩西律法，那个，对，后来讲。所以一直强调是那个心智啊，对。好，你有那个心智，神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第三节，那到这边有没有疑问？没有疑问，往下讲哈。三节，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哈哈，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应许啊，是今天才开始的，新的吗？十二章就有了，对啊，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啊，我要你成为大国而已啊。还没有提到后裔极其繁多，还没有提到多国的父， 万族亚因你得福有讲，可是这边讲多国的父，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越来越清晰了。这个多国的父后来有没有实现？有啊，以实玛利有没有？对，神应许夏甲的多国的父啊，当然包括后来的以撒啦，100岁生了以撒，以撒对啊，他独生的嘛，然后再往下走的话是谁？以色列跟以东有没有？以色列跟以东这两个国家了，对，我你要做多国的父，后来实现出来哈，啊，第五节。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神帮亚伯兰改名字，改名字这件事情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亚伯兰意味着他原来的名字，谁取的？他爸爸塔拉帮他取的亚伯兰。亚伯兰有他的字的意思，是的。那现在呢？85岁的时候，神跟他立了这个约，来告诉他，对啊，会有后代，如天上的星。那个时候还没有改名字，99岁的时候改这个名字。啊，你想法上面跟原来的想法有一个从本质上的改变，所以有个新的名字。85岁的时候已经在有一个立约的动作了，是的，到99岁的时候更清晰跟他启示出来。啊，为什么呢？因为在99岁这一年，神一个应许是破天荒的，是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亚伯兰从来不会往这方面想的，他居然让停经的太太，还有这个年纪已经老迈99岁的老人，要生一个儿子，不可能生的要生出来，因为神要他经历神是谁。你经历过以后，你对神的认识，对神说话的体会又更深，所以它连带的是什么？你整个人会生命改变，因为你对神的认定，你的经历，对他的全然的相信，促使着你为人处事，跟原先你还不知道神的大能，还不知道神的启示，还不知道这些，还没有经历过这些神的应许的人，你做事方法完全的不一样，你活着的心态完全的不一样，所以神索性帮他取另外一个名字，要叫做亚伯拉罕。你是跟之前亚伯兰是完全的不同的人了，当然这个人的灵魂还是同一个哈，可是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因为对神的信，那个信，对，当然他之前也信啊，亚伯兰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是那个时候的信，可是这个时候那个信就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经历这件不可能成为可能。所以罗马书第四章提到亚伯拉罕信的神是怎样，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那这个人生经历对神一个更进一步更深刻的认识，促成了我们整个思维上的一个本质上的改变。好，到这边有没有疑问呢？第五节了哈，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他真正的信主了哈， 他意识到自己跟以前生活的意义目的啊，为什么这样活在这世上啊？他体会到他这个全新的啊，跟他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全新的面向。所以很多基督徒他就会改自己的名字啊，效法亚伯兰啊，神帮亚伯兰取改一个名字哈、啊，他也这样取了一个名字这样子。有啊，有很多基督徒这样做法，对，很好啊。如果很清晰很清楚，不是只是改运哈、啊，流年不利我改个名字让我自己比较吉利一点，不是这种心态哈、啊、而是 像神为亚伯兰取一个新的名字的，对，那神喜悦哈、啊，你为人处事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完全 跟之前凡是以自己的想法以自己为准不知道敬畏神那种完全都不一样了，很好啊，嗯，好，你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你看到中文有翻出来，居然是完成式，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现在是不是多国的父？还不是。可是从神的眼光，你已经是，我已经立你是多国的父了。那还没有啊，你现在连这个生的只有那么一个儿子啊，还是这个使女生的啊，还不是真正的这个祖母生的啊。啊，那如何叫做多国的父呢？哦，我已立你了。神看事情跟我们人看事情不一样。神看事情不是事情成就了以后才算数，不是。啊，神在强调一件事，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第二节。未见之事的确据，神要调整人的思维，信，哈，哎，那你的信心呐、啊，啊，未见之事的实底，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可是你相信他以后一定发生，一定实现，未见之事的实底。神强调的信就是这样的信，事情还没有落实，还没有出现，甚至八竿子都打不到，可是因为神这么说，你就相信神说的话一定会实现，这是神强调的，叫做信啊啊，信在信这个。那为了要告诉第一个信心之父，从亚伯兰开始，亚伯拉罕哈，神改了他的名字。啊，为了做这个哈啊，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啊，也是神透过这句话告诉亚伯兰，在强调这个概念。对神来说，我说出来的话，我的旨意是已经成就了。你就等着看，你的凭信心来承受，凭信心来领受，以后会落实。好，神要基督徒这样的想法，所以今天写在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去学学亚伯拉罕，因为神就是这样的心态，就是要你以后也这样。你相信这些圣经的原则，解经解出来原来神就是这样的心意的时候，你就相信，当你相信那一刻，你就相信这个应许，如果我照神的心意继续活下去，神有一天也会在我生命当中让我经历。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当然我不知道神跟亚伯兰讲他是多国父，可会不会跟你讲你是多国的母吗？那我就不知道了。对啊，不过 重点不是多国的父多国的母，重点是神说了，只要像你说的就一定会实现，然后你就等着看好戏，你就等着看事实的落实以后的事实的实现。这叫盼望，我们基督徒盼望就是这件事嘛，盼望神给我的应许有一天真的落实了，一个真正实现了。对，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 在地上不断的绕流浪，因为他的一辈子都在流浪了，没有个地方在地上他觉得是家乡了，甚至连他的从小到大住过的乌尔，住过的哈兰，他都不觉得那是他们的他的家乡啊。希伯来书里有没有提，因为 他知道有个更美的家乡，神那里，耶和华神那里更美的家乡，他带着这个期待，所以面对他的地上的流浪的生活，他知道是出于神，神的旨意，他其实就是这样按着神的心意就在地上开始流浪。对，在流浪到目的地就是那更美的家乡，一直他一直在期待这些人，这些，所以他的人生啊175年都是活在这样一个盼望里头。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你是活在神的盼望里头，那一份盼望，那一份神给你的应许，就是他说的话就给你力量面对现在的处境，因为现在的处境不是终 不是全剧终啊，不是完结篇啊，你现在的处境只是个过程，你真的的全剧终，你真的完结篇是在神那里，更美的家乡那里。所以神 要帮助基督徒过这样的人生，我以利你做多国的父，你活在神的应许底下，在现在这个 这个生活处境当中，你持续的对未来神应许的落实有这个盼望，我以利你做多国的父。第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哇，这很大的应许啊。对啊，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刚才有讲嘛，对不对？对啊，以色列以东以实玛利，就是分别代表不同的种族，然后衍生出来不同的城邦国家，到后来的摩押亚门也是两个民族两个国家。对，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我往下走了哈。第七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这边又讲了，不只是只有亚伯兰啊，在这个约里面，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神跟亚伯兰立约，不是只是跟亚伯兰，他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不止了，现在这个立约的对象包括了亚伯兰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做永远的约。那为什么要做永远的约呢？你只要立志做完全人，你的后裔只要立志做这个完全人，按着神的心意活，神就答应了。对，做亚伯兰的神，做亚伯兰后裔的神，亚伯拉罕后裔的神，神是他们的。对，那同样的，你今天信了耶稣，耶稣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神一样的也把你纳在他的约里头，只要你持续在信的状态。对，你对，他就是你的神。对，你有这个心智在神面前做完全人，就在这个约里头。 第八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永远为业，有人会讲啊，对啊，以色列那是1948年复国，复国之前那个土地根本就是在阿拉伯人在回教的统治之下，对，那没有永远为业嘛，哦，你注意啊，这个永远可能会中断，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永远不是说总是就是之后就是在你们的所有权之下，不是啊，有可能中断。那为什么中断呢？啊，因为以色列他们的这整个民族到后来的时候，没有把神当做神了，没有把神当做唯一的神了，所以神管教他们，就容许这个得地为业这件事终止。也就是因为有终止了，神的百姓在这里面体会到了，没死的话他就体会到自己得罪神以至于通国灭亡，然后呢他才懂得珍惜这个应许，永远为业，灭国了以后才懂得珍惜永远为业，所以他们开始在期待神拯救他们，神拯救他们脱离异族的统治，神拯救他们在罪孽过犯当中，神拯救他们，所以对弥赛亚那个基督那个拯救他们的救世主才会产生那种深深的期待，正是因为中断了，所以在中断的时候啊，这个土地不再属于他们，这种中断时期的时候，他们开始去期待那个永远为业的价值了。所以永远为业不代表说绝不中断，不是的，有可能中断了，它的前提就是神是全能的神啊，可是你们不是啊，你们没有在神面前想要做完全人啊，你们拜偶像，你们得罪神，你们搞七捻三的，哎呀，那你不能怪神就让这个应许中断了啊，中断了以后神会纪念，神就纪念曾经跟以色列子民跟亚伯拉罕的子孙有这个应许在，要永远为业啊。当神纪念这件事情的时候，才兴起弥赛亚，弥赛亚来到人间，弥赛亚来到人间成为罪的救赎，就有这个过程的。所以这个永远为业在这里，是待后来以后，对，当这个应许中断了以后啊，对，变成老百姓殷殷期待的缘由，因为神说的一定会实现，对，永远为业就是永远，所以让已经在灭国状态的老百姓重新的有那个盼望，因为神应许的一定会实现。那 也经历了这个管教之后，对啊，他们不敢再拜偶像。好，所以这个约讲到这里哈，神是全能的神，你神的子民将当在神面前做完全人，你有这个心智，前面都提到过，对，对。可是当人犯罪了，离开神的面了，这个应许就失效了。可是神说出来的话，他依然是纪念的。你现在失效，可是老百姓领受管教之后，又重新期盼神所应许的，要永远为业，然后开始来到神面前寻求神了，又成为神的子民的状态了，又有这个心智要做完全，在神面前做完全的状态，神说过的话同时间也要应验，所以神又回到那一个当初跟他们有这个约，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这种状态里头。好，我们讲过去第八节了，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们
牧师
请说。
牧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六节里面的那个，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就包括就是以东的后代吗？
以东这个国家叫以东啊，就已经有国君了嘛。
那个也是说的这个，这个亚伯拉罕立志做完全人，神给他的这个应许嘛，也在这个。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呢？还是就是指的以色列的这个后代呢？
你要提到的那个，就是前面的啦。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后来的以东没有把神当做独一的真神了，后来也就灭亡了。对啊，你就看到那个。小先知书里面特别是专门讲以东啊，对啊，以色列遭大难的时候，巴比伦入侵的时候，以东站在巴比伦那边来欺负以色列。
这个我知道，就是说这个这个神给他的应许，也就是说包括不包括以东他们，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以色列的，这就是指的信耶稣的这个后代嘛，包括不包括以东的他们这个君王啊这个国啊。
到后面他们已经不信了。
我知道他后来不信了，但是也包括这个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里面嘛。
君王从神而出，那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
这个君王指的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这个。从以色列后代里面出的这个
没有多国的父啊，当然包括耶稣基督，那是最主要的启示。可是这边的多国的父，然后多国里面的君王也有实现，这也是神的应许实现的一个环节。你注意哈，神的应许实现是神的主权，他选择这个应许实现在你这个不像样的后代，那是神的主权。他也可以因为你后代不像样，我这个应许因着你的不像样我就不实现，那是神的主权。所以以东这个国家后来有这君王，他们本身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代，这个是神人不像样的时候，可是还是依然让以东曾经是一个国家，曾经有君王，也部分实现。所以你不要急着去界定，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神的子民以色列而已这样，然后去看这件事情。回到亚伯罕那个时代，对，就光从那个时代往下看就好了。
好的，谢谢牧师。
不会。还有吗？
老师，那这个亚伯拉罕改名了后，这个亚伯拉罕，那他最后不是也犯罪了吗？他击打磐石，那算完全人，也是完全人。那块不是也犯罪了？
亚伯拉罕没有击打磐石啦，那是摩西呀、
那是摩西。
先不要跳那么快。这里就是我们的上帝明明知道我们做不好，他还依然愿意与我们立约了啊！所以最重要你信不信，你的信不代表你完美啊。所以这个完全人不是说完美的人，这个完全人指的是你的心智有没有朝向那个完全照神的心意而活的那个心智，对，而不是说你要做到完全了才算。还有吗？小敏有没有回答你了？
谢谢谢谢，明白了，不好意思。
对呀、还有吗？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第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改名啦，就是神就自己改名啦。 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就神对于那个约的存在有这个要求。对。你是立约的双方，神一定会守约，你守不守？对，神就这样，一定要守，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啊，那现在就讲立约的证据了，是，所以第十节开始讲这个立约的证据。那为什么讲证据？给别人看的。谁给谁看啊？别人给外族人看。所以万国要因你得福，如何得福？你要比给别人看到，要为主来做见证，在这些外族人面前，你就是神使用的见证，用这种方式让他们看到，用这种方式使万国得福。对，立约的证据啊，证据要给人家看啊，就是给这些还没有立约的人看的啊。看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把耶和华神当神，具体的实现就是他们照神的心意，照神的约而活，所以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们，让别人看到，那别人要分得出来啊，你是不是真的守约的啊？所以用行割礼这件事情，立约的证据。好，在这里立约的证据，这是内在证据啊。割礼啊，有没有受割礼只有你自己知道啊，还有帮你受割礼的那个人知道，眼睛看到你那个包皮被割下来那个人知道。所以男的只有男的行割礼啊，圣经里面只有他，没有女的行割礼这回事的。对，那个是，如果你有听说的话，那是人自己的产物，跟神无关啊。对，那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宗教规矩啊，让女的来受割礼，这是不对的，神没有要这样做哦。对，啊，这边就是男的要实行割礼哈，所以你们所有第十节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受割礼什么意思啊？哦，男生生殖器有包皮这一段，把那个包皮割掉。把那个包皮割掉就是受割礼啊，啊，所以受割礼这个动作，你就是有没有受过割礼，只有在你裤裆里面，你不把它掀开来，人家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个立约的证据呢，给别人看啊，刚才讲那个证据这两个字给别人看，这边更主要的是给你自己看。透过你这个肉体这一块包皮被剪掉，你自己知道自己跟神在约里面，给你自己做证据的。那另外真的给别人看的证据有安息日，后面会讲，摩西律法里面会讲，不过这边先从他内在的证据开始，在你的裤裆里面的啊，只有那在裤裆里面你不掀开不让人就没人知道的，因为神要你主动的表达你是受割礼的，要让人家知道你是受割礼，不是说掀开来给他证明了。你要让人家知道我就是属神的子民，我受割礼的。对。对。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好，十一节，你们都要受割礼。原文做割羊皮，就是割包皮哈，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对，割包皮这个动作，男子割包皮这个动作给神看的，我真的有这个，除了想一想我有这个心智之外，我真的有这样行，给神看的，给神做证据的，我真的是属你的，我甘愿在你的约里面，我愿意遵守你的旨意的，给神看的，所以你自己心里面的，对，内在的证据给神看而已。外在的证据有立约的证据就守安息日，那讲到出埃及记再说了，外在的给别人看的，人家看到你安息日整个停下来了，人家看到了，哦，哪那么怪啊，对，人家看到那个时候讲哈，好，第十一节，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们 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好，十二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向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哈，这里面更细节的规矩了。哈，啊，所以儿子们要受割礼，啊，买的外面的奴隶，在你家生的也要受割礼，啊，买过来的时候就要受割礼。哎，十三节，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神在铺路，你可以说这个立约的证据啊，因为这边神没有在讲其他的动作，如何做完全人的动作，对，就从先从受男子受割礼这件事情做起，然后到摩西那个时代再带出来约更具体更多的内容啊，约书啊，所以摩西律法叫做摩西的约书，那个约书立约，你照神的心意而活，神的心意在摩西那个时代启示出来就是摩西律法，你照那个律法而活，就是在这个约里面，所以约书在摩西那个时代就是讲到一个这个摩西律法就是约书的内容，而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约的内容还没有其他很具体的，对，就是一个不要拜偶像，还有一个受割礼，这两个啊，除此之外还没有看到更仔细的内容了，所以这里面的约的内容是一步一步越来越清晰的，从亚伯兰开始，第一个立约只要守割礼，然后到摩西的时候，整个律法就是约书的内容，然后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主耶稣来成全律法，那个约性质就变成了相信耶稣替你赎罪啊，变成那个约的内容。好，那我们这次就停在这里哈，下一次从这里开始往下讲哈。对，好，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请那个于姐妹、于墨霞、于姐妹，你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吗？
嗯，好的。亲爱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神啊，是你也是按着我们肉体来说，是我们中国的过年的节气当中，神啊，你派着你的仆人，主啊，将你的灵粮，主啊，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啊，要照着，要有一个主啊，你立定心志，告诉让我们每一个人立定心志，有一个照着你话语心的心智，主啊，真的我们做不到你给我们的标准，但是神啊，你是全能的，只要我们有这个标志，这个心智照着去做的心智，神啊，你就帮助我们，因为主啊，你也愿意让我们主啊来亲近你，求我的主，我的神，你看顾，你也继续的赐福我们这个平台，赐福我们今以下的逐日敬拜的时间，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主继续的引领仆人，主啊，你赐福于他的全家，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以下的时间交战的圣手，这样的祷告祈求交托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所求，阿们
阿们。好，我们九分钟之后逐日崇拜。